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保罗书信的第十五课，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今天要来谈论即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我们在上一课当中，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首先讨论到教会内的纷争，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两个温习题。在教会的纷争当中，信徒之间的争论应该在教会内或是教会外解决呢？根据保罗的教导，信徒之间的纷争应当在教会内解决，不应当诉诸教会外的法庭，以致失去见证。第二个温习题，根据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的经文，请问限制基督徒自由的原则哪两方面呢？答案是第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自由不等于放纵，犯罪是无益的，所以在应用自由的时候不应当犯罪。第二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需要小心，免得让那件事反过来辖制你，变成了你的主人。所以这是在这节经文当中提醒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可是留意这个自由需要经过这两个原则的限制。在今天第十五课，我们要谈到论福音的中心，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若您手边还需要我们在广播当中的讲义，欢迎来信传真或是电子邮件来索取，我们会尽快给您寄上的。在这一课我们所谈论福音的中心这个议题很特别的，它是从这一群受书人，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内部纷争结党的问题所产生的答案吧。保罗应对到在这个教会当中纷争结党的事情，保罗反而教导了福音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理呢？首先我们来探讨这些受书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因为各自拥戴自己的领袖，以至于教会内部纷争结党而失和。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这是当时的问题哈。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提醒说，这样子的问题是以至于引起了教会内部的纷争结党。所以保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保罗分成几方面来回答。首先他提醒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是因为我们对福音本质的误解，这是第一方面他要处理的。第二呢，也对教会领袖也有所误解，所以保罗也要提醒，那么这些你们所拥戴的教会领袖在真理的光中，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然后保罗也提醒，当他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也会有所误解，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所以保罗特别从这当中也提醒了他自己使徒的职分。所以从这三个角度呢，保罗来回应问题，我们了解他不只是提供答案，他更是教导真理。首先保罗提醒说，当我们对福音的本质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高举人，对 对福音本质的误解，我们会发现保罗说福音的中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宣告说福音的中心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跟属世的智慧是不同的，跟属世的智慧是大不相同的。这些人为什么会拥戴他们自己觉得很棒的领袖呢？因为他们以人夸口，他们高举说我们所追随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他们借智慧之名混淆了福音的真理，也借智慧之名来反对保罗。实质上希腊哲学当中以智慧几乎就作为信仰的化身。保罗特别提醒福音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他用三个角度来提醒。第一个，人的智慧如何跟这个真正的福音真理来矛盾呢？第一方面是对这些蒙召的人，保罗特别提醒哦，在世人看来我们这群信徒没有什么尊贵的，没什么有地位的，相对的都是愚拙的卑微的。这是在第一章的26到31节，保罗提醒说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真正的就证明了福音呢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都不是特别聪明，不是特别尊贵，不是特别有地位的。所以人呢不应该以自己的智慧，以人的智慧或任何人的长处来夸口，若有所夸口的是要指着耶稣来夸口。这方面呢在1章30节保罗特别提醒，神已经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不只是智慧哦，还有公义、圣洁、救赎。你会发现保罗不是贬义智慧，可是相对的他教导说什么是属神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一切都集中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让我们看见不是高举智慧不对，而是说不是只有智慧而已，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在基督里的公义、圣洁与救赎。以至于保罗提醒说我们要夸口的话要指着主夸口，夸口那些领袖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对这些蒙召的人身上就足以证明福音跟人的智慧是相矛盾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方面呢，保罗更提出证明说保罗自己传福音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证明了福音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段落呢记录在2章1到5节，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5节，保罗特别提醒说当年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心情呢是软弱的，信息呢是简单的，可是呢却成为圣灵大能工作的明证。所以保罗自己提醒说记得5年前我到你们当中来工作来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在这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只说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当时他的心情呢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他的话他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可是相对呢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当中真正证明说哥林多人信主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明证，证明说保罗这位传扬福音的人他所传扬的跟人的智慧是大不相同的。第三方面保罗也提醒对属灵的人福音确实是智慧，注意哦，这是属天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段落的说明呢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6到16节，似乎前面的论证当中好像有一点贬义的所谓智慧，所谓智慧好像是被贬义的，可是保罗这时候提醒说有一个属天的智慧，福音正是属天智慧的表明。保罗呢并没有轻视智慧，他说在完全人的当中，完全人的定义呢是说指灵性成熟，这些人能够明白 保罗所讲论的属神的智慧，并不是像大多数的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信徒在属灵的上像婴孩一样不能够完全领会属灵的智慧。保罗说，在这些完全人当中，灵性成熟的人当中也讲论智慧，可是注意，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经文当中说，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是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留意，保罗这边提出的是另外一个智慧，对比于属世的智慧，对比于人所拥戴高举的那些领袖们他们以为的智慧。保罗所说的是福音的属天的智慧。而既然说这个智慧是神奥秘的事，那么人怎么可能知道呢？在当时的这些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说，只有高人一等的人，高超卓越的人，才能够明白这种智慧。可是保罗又说，不是的。这样子神奥秘的智慧呢，是神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显明了。神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提醒说，圣灵呢是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我们这些人呢，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你可以看，又是一个对比啊，世上的智慧，世上的灵，属天的智慧以及从神来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呢，已经使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呢，保罗说，我们所讲论的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出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智慧，不是当时的信徒所拥戴，亚波罗最棒，所以我跟从亚波罗，或者说保罗最有智慧，这个高举的人呢，都是属人的智慧。保罗特别提醒，在我们里面其实都有圣灵，都有神的灵，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也就是明白神奥秘的事，明白神的智慧。可是另一方面呢，当大家听不明白，弄不清楚，抓错了方向，还去拥戴了属人的领袖的时候，保罗提醒说，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很明显的，所谓属血气的人，是指着说拒绝十字架的真理，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而且呢，不能够知道，是因为这些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对比于属血气的人，属灵的人呢，就是指着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呢，都受圣灵的引导指教，具有属灵的辨识能力，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顺着圣灵而行。说到这边，我想我们就能够体会，在我们罗马书查经的时候，第八章里面就提到，圣灵是每一位信徒我们成圣的力量之源。在这边更看见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时，使我们有智慧。在你我当中都已经有神的灵帮助我们认识这属天的智慧了。谢谢神，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十五课，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论福音的中心。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论福音的中心。如果您手边还需要讲义的话，欢迎来信传真或是电子邮件 我们会尽快给您寄上，让我们一起在主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我们谈论到，当保罗发现哥林多的教会为着高举他们自己所重义的领袖而引起了纷争结党的问题的时候，保罗回应了当时的问题。他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更是教导真理。在我们对福音真理有所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属世的智慧来蒙蔽了，来模糊了福音真理的焦点。所以保罗特别提醒，神奥秘的事情就是属天的智慧，也就是福音的中心，已经借着圣灵指导我们这一切属灵的人能够明白，能够看透。对比于呢，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分辨。所以保罗这时候突然就把箭头给指回来了，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保罗突然问他们说，那请问你们在这纷争结党高举人，请问你们是属灵的人吗？所以当保罗教导了真理，让人很能够分辨在福音的真理当中那些优先次序。属世的智慧是不错，可是更有一个高超卓越的属天的智慧，福音的真理已经启示了，已经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了。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当我们高举人，推崇自己所认可的领袖，这是分党的属肉体的表现。属肉体呢，你会发现就是指着与上帝唱反调，以人为本的状况，而不是以上帝为本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呢，行事为人仍然会受着我们的私欲来支配，按自己的意思来生活。虽然里面呢已经有神的灵了，可是在属灵的事上还算是婴孩，所以说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在这个当中，保罗似乎点破了这些喜欢高举人、推崇人。你知道，这些所推崇的属灵领袖也包括保罗自己。保罗并不接受这样子的推崇，因为反而败坏了、模糊了福音真理的焦点。紧接着呢，保罗就做第二方面的说明。那么我们对教会领袖的性质跟功能有所误解，我们才会去高举人。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说，我们所争论的，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彼得，或者是说干脆很属灵的那个高超的属灵人，他说我是属基督的，我谁都不属。可是在这个当中，保罗提醒说，这些上帝所派的这些属灵领袖的特质呢，他们是与神同工的。这一切的属灵领袖呢，都是与神同工的。在这个段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二十三节，保罗特别提醒说，我们不要误解了这些属灵领袖，他们的特质，这些属灵领袖都是与神同工的，并不能代替上帝。所以在这边提醒，保罗特别用了三个比喻来教导，用三个比喻来说明教导这些属灵的领袖与神同工的关系。第一个比喻呢，保罗是用了农业方面的比喻来说明，就像农夫有不同的形态的侍奉，可是却有相同的目标。那这边特别是说，信徒呢好像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这些传道人呢就好像上帝所用的各种的工人，有些工人是负责栽种，有些工人负责浇灌，有些工人呢是负责收割，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可是都有相同的目标，都是要使这块田地的农作物能够成长。当然你会了解，工人的工作要能够产生果效，全部要靠那一位使五谷生长的神。所以呢，工人算不得什么，真正该得荣耀的是神。所以在这个奥秘的比喻当中，保罗非常巧妙地引导这些信徒们看到自己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他们如何在上帝手中被上帝栽培，以至于能够成长，而这些工人如何与上帝同工 来使这一块田地，也就是基督教会当中的这些信徒来成长。所以在这个里面，彼此的关系是那样子的密切，是那样子的真实，是不可缺一的，而彼此的关系又不是敌对的哈。因为特别有人说，我是跟这个人做门徒的，好像彼此之间像打对台似的。可是保罗特别提醒哦，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除了这个比喻之外，保罗又说了第二个比喻，他说信徒呢好像是一个工程，是被建造的房屋。那么这些建筑的工人呢，自然就是这些传道人啦。所以呢，每一个人会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然后呢，这些材料当然有好有坏啦。不过他会留意说，注意哦，这房屋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在这个同样的根基上面来建造的。同样，耶稣基督已经立稳了根基，所以我们这群人一起来建造。保罗特别强调说，这个是整个的教会，教会如果是一栋建筑物，是一栋房屋，我们这一群工人呢，各用不同的建材来一起参与建造，我们都要留心建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建造的工程呢，不论好坏，到了末日的时候呢，都要受到试炼，都要受到试炼。所以特别保罗就提醒说，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有人是用草木禾秸，而这个时候建造者呢，我们的工作都会受到考验，有些呢就烧毁了，有些呢就这样子受亏损了，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所建造的工程能够经得起考验，所以受到赞赏，得到奖励。而保罗这边特别提醒说，虽然有些工程呢好像是被烧毁了，可是这些工人呢本人仍然能够得救。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呢，也恰如其分的提醒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彼此的关系，工人跟建筑的关系，以及工人跟整个主人的关系。那第三个比喻呢，保罗特别又用殿，圣殿来比喻教会，这是在3:16-17，保罗特别提醒说，教会可不是普通的房屋哦，教会可是非比寻常的建筑物哦，教会是圣殿，教会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又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一般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建筑物，是神的殿，是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任何人如果使教会受损害，教会如果因为这些工人上面所说的教会领袖而造成的分裂、结党、纷争，损坏了神的教会，上帝必要追讨他的罪的。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三个比喻来提醒，来提醒我们这些信徒，当我们跟随领袖的时候，那么领袖跟神的关系，领袖跟我们这些所跟随的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当如何恰如其分的，不因为追随领袖而造成了教会的结党纷争。所以到最后呢，保罗带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到3:18-23，保罗提醒说，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人的智慧是愚拙的，所以不要轻易的拿人来夸口，相对的，拿人夸口呢，似乎就暴露了自己的愚拙。哥林多信徒呢，往往自以为有智慧，就追随自己好像这个票选出来的领袖，觉得我们爱戴这个领袖，领袖好我们就风光。可是保罗却提醒说，这些领袖呢不过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于神的，那么何必以人来夸口呢？这样子的夸口导致教会的分裂。所以这是保罗所给予的提醒。那么进入第四章，保罗又再度提醒说，许多人对保罗本身的误解，你会留意啊，因为他们追随不同的领袖，所以有人追随保罗，以至于对保罗有所批评。这些批评论断呢，保罗并没有说明内容，他不把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再搬出来讲，相对的，他示范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态度，我们要来如何面对别人的批评呢？在1-5， 第四章的一到五节，保罗特别提出，除了神的审判之外，没有人能够对神的工人做最终的评估。保罗特别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这是保罗的典范呢、当他面对别人的误解，面对别人的批评当中，他真的知道最要惧怕的是惧怕上帝，而不是惧怕从人而来的论断和评价。所以他提醒自己的职分，自己的位分，自己在上帝面前。可是另一方面，你也留意他也没有自命清高啊。他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可是呢，也不能因此称义。他仍然是非常谦卑的来面对这些批评论断。那其次呢，保罗也进一步的呼吁，他提到说他自己的卑微作为榜样。在紧接着四章六节，他提醒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提醒说，这个分党背后的隐藏其实就是信徒的骄傲。保罗提醒说，我自己是如何的卑微，你们呢也要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自高自大是真正引起纷争结党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会看见保罗的劝勉当中啊，他特别提醒说他跟他们的关系啊，在四章的十五十六节，保罗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想保罗在一连串的责备劝诫当中，他提醒他像一个父亲一样，他以父亲的权柄来劝诫人。我们当然了解他用福音生了这个教会当中许多的信徒，他的劝勉当中有非常多情感爱和期待的流露。在这当中，保罗提醒说，这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都要过去，可是留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圣灵的能力，也一样同这位为父的心怀当中流露到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我们来复习一下，当人来高举智慧的时候，保罗在一章三十节他如何说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当这个教会人人高举智慧的当中，保罗如何在一章三十节说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第二个温习题，从前所隐藏的奥秘的智慧，现在如何让我们得以知道呢？我们这些人现在要如何知道从前所隐藏的奥秘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赐下福音，赐下圣灵，也赐下许多宝贵的主的工人，引导我们认识你，进入这一切福音的真理。感谢你在我们的错谬当中，却仍然让我们认识你的真光。谢谢耶稣，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递真理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里面有主圣灵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再见了。